接下来我们要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38节，在我们手上的圣经第40页。马太福音第26章38节，26章38节翻到了以后，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38节，请。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卡姆斯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基督的忧伤。
弟兄姐妹平安。基督的忧伤，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讲，可以把它的题目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我们在前年那个受难记的名字。在传统上，巴哈写的马太受难曲是写从马太福音26章的第一节开始。26章第一节就是耶稣要被卖，然后浇极贵的香膏开始哈。不过如果我们讲 passion， 讲耶稣受苦受难，当然从他在母腹中道成肉身，在玛利亚的怀中就应该开始受苦受难了。他一生常经忧患，但是在马太福音，恐怕是其他三个福音也一样，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开始一种我们觉得非常超自然的、超乎我们一般能想象的上帝对他的打击。好像诗篇38篇和32篇那里讲到说，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你的剑射入我的身，你的手压住我。好像从在科西马尼园开始，我们的主耶稣所受到的灾难、患难、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会突然的很强烈。所以如果我们说耶稣的患难、耶稣的灾难、耶稣的伤痛是从马太福音26章36节开始的，我想也很对。那我自己当然说，圣经里面每一段话，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当我们在讲的时候，让我们都很敬畏。但这一段实在让我特别有感触。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的舍己，基督的死，基督的十字架，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再一次在永恒中就开始了，从玛利亚的腹中就开始了，在他受洗就开始了。但是比较具体的、比较强烈的是在科西马尼园开始。我们就存着敬畏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来看这一段。耶稣去科西马尼园干什么？再过12个钟头他就要死了，12个钟头左右，你还有12个小时好活，你做什么？我说的这12个小时不是我们在疾病当中，在病床上面意识已经不大清楚了，再过12个小时就断气了，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意识了。我不是说这个，我也不是说我们坐飞机再过12个小时飞机要失事了，我们并不知道它要失事了。我是说你很清楚，再过12个钟头左右你就要死了。从逾越节的晚上的那个餐会开始，那大概五六点钟，到耶稣讲了那么多话，为他的门徒祷告，到现在大概是午夜12点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那么这段时间再过12个钟头左右，耶稣就被钉死了，你还有12个钟头就要死了，你要做什么？耶稣到科西马尼园是不是要逃呢？各位，不是不可以逃，我们的主耶稣也吩咐我们可以逃。主耶稣在生的时候也逃过，摩西也逃过，约瑟雅各也逃过，大卫更是逃过难。基督徒逃难并不是丢脸的事，也不是放弃责任。耶稣也逃过，在约翰福音第8章和第10章都讲过，他逃他躲，但这个时候他逃也逃不了，躲也躲不了了，现在真是他要死的时候了。你还有12个钟头就要死了，在这12个钟头你做什么？你慌乱，你紧张，你害怕，你 panic，你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怎么样，我们的上帝会怎么帮助我们。 当耶稣知道他还有12个钟头或者马上就要死了，他去祷告。他可以在那个楼上祷告，他为什么去这个地方祷告我们不知道。解经家说有一个原因，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安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在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别的都不做，他也没有任何的话要交代了，他去祷告，那么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在碰到生命中艰难的时候或者顺利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不祷告呢？他不但自己祷告，而且他带了这11个门徒去祷告。我要插一句嘴，我想他带着11个门徒去祷告，并不是请这11个门徒为他祷告。我曾经讲过，我们主耶稣有3个很大的特点，3个特点是我们没有注意，而是我们不可以效法的。耶稣有3件事没有做过，他这一辈子，第一个没有向人说过谢谢，第二个他没有向人道歉说过对不起，第三个他没有请人为他祷告过。这3件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美德，我们应该常常向人说谢谢感谢。前几天才是感恩节，我们应该说谢谢，耶稣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谢谢。我们也应该常常认错认罪跟人道歉，耶稣没有跟任何人道过歉，理由非常简单，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所以他不必跟任何人道歉。第二个，这个人间所有的好处都是他给别人的，他不必谢谢任何的人。那么他没有请人为他祷告过，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件事上十字架从头到尾是他一个人要承担的。我们也讲过，不只是主耶稣，我们每个人也是，固然我们是肢体，我们彼此合作彼此扶持，我们同心合力像身体一样，但是信仰的事总有一个核心的部分是任何人不能替你代劳的，没有人能替你信耶稣，没有人能够替你决志相信他，没有人能够替你走十字架道路，没有人能够替你跟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的主耶稣他要走这条路很艰难，他也要带着他的11个门徒去一起走这条路，让他自己在祷告中有力量走下去，让11个门徒也在祷告中有力量走下去。各位，下面讲的我是假设的，但我想有够多的经文来支持我的假设，所以听起来有点吃惊，但是我希望你们不会太吃惊，能够听得进去。耶稣到科西玛尼园去祷告，他也祷告，他的门徒也祷告，他自己祷告，他吩咐他的门徒祷告，结果是他的门徒没有祷告，他有祷告。我们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如果门徒有祷告，在那段时间有祷告会怎么样？在那段时间如果门徒有祷告，包括彼得有祷告的话，我说有可能我们会在圣经里面有一段今天圣经里没有的一个事实，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主，当宇宙万物的主宰被这个世界逼迫到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群门徒活出非常光辉高贵的情操来。他们如何在希律，在比拉多，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活得多么高贵，多么伟大，多么是榜样，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他们活得不高贵。在那段时间他们通通跌倒了，他们跌倒的原因，我觉得如果说是因为这段时间他们没有祷告不为过，因为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会忘记你们的身份，迷惑，忘记你们是谁，忘记你们的上帝是谁，忘记爱你们的主是谁，忘记你的上帝，忘记你自己，迷惑。在艰难，在压力，在灾难中，我们会忘记我们的身份。在艰难，在压力中，在电影里面，在小说里面，我们都看到那个英雄豪杰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得起严格的考验。我们不是在谈英雄豪杰，没有几个人能做英雄豪杰，英雄豪杰到够大的压力的时候也站不住的。我们是凡夫俗子，但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要站得住，要站得住，除了依靠上帝没有办法。彼得没有站住， 没有一个人站住，都跌倒了，都失败了。我认为在他们跌倒失败之前，耶稣给他们一个机会，跟我一起祷告，你们就不会入迷惑，跟我一起祷告，你们就能警醒，跟我一起祷告，当这个世界的王，黑暗的王要吞吃你的时候，你能够站得住。很可惜，没有人站得住，没有人祷告。如果有祷告，或许彼得，我们会看到一幕完全不一样的。他在三次他会认耶稣，他会肯定耶稣是他的救主，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看到这一幕了，他没有认主。各位，历史不会再演了，历史不会重演了，起码这一幕不会重演了。宇宙万物的主宰来到人间，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有11个门徒跟随他，撇弃一切跟随他，在他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离开他了。我多么希望在那个时候，我或者你能够是跟随耶稣的人。可是如果他们那时候因为没有警醒祷告，没有持守住那个贞洁忠贞，我们恐怕也没有办法。我只是说，如果他们11个人都有祷告，恐怕彼得不会不认主，恐怕11个门徒会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恐怕大家不会逃走，恐怕我们会看到很美的见证。当然我们也感谢主，他还是爱他们，虽然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的主耶稣还是爱他们。他们越多的过犯罪恶，越显出耶稣的恩典。罗马书5章，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犯错可以显出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多多的犯罪。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可以不犯罪，如果那11个门徒在那天晚上不犯罪祷告的话，我们会有非常精彩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主，主还是赦免，还是怜悯，还是恩待，但是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祷告。该祷告的11个人没有祷告，通通都失败了。那下面一个更恐怖的建议，耶稣是祷告了，所以站住了。如果耶稣没有祷告，如果耶稣在死前的这10几个小时，他没有在科西马尼园祷告，尤其没有做那3个祷告，他会怎么样？各位，对不起啊，我讲的有点 shocking， 但是我希望从圣经上的话来讲，我的推理应该不算错误。如果耶稣没有祷告，等一下当罗马兵丁来的时候，等一下当耶稣站在比拉多，站在希律王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会失败，会跌倒，会不认上帝。耶稣说，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会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他。当耶稣祷告完了以后，他有非常充分的勇气，比拉多也好，希律也好，没有人能够威胁得住他。他们问他，你是不是弥赛亚？你是不是那个至高者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没有祷告，如果没有圣灵帮助耶稣，我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会不会回答，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一直以为我是，但是我怕，我恐怕不是。耶稣会不会不认主？在他来讲，不认主就是不承认他是救世主，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我指着永生神启示，你是那至高者的儿子，不是？耶稣会不会说，大概不是吧？弟兄姐妹，这一类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常常引那个一个故事，就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小说，说有一个商人出去旅行的时候，人家诬告他杀了他的同伙，他说没有，但是凶手的那个凶刀是在他的行囊里发现的，那个证据非常的确实。 每个人都认为是他说的，他一直在抗辩，一直在抗辩，他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一直到他太太终于千里迢迢来探监，问他第一句话，你为什么杀他？这个人就再不讲了，他跟所有的人承认他杀了，他没有杀，但是当他太太问你为什么杀他的时候，他心死了。如果我太太都不相信我，谁会相信我？各位，在压力之下，在重重的压力之下，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忠贞，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善良，都经不起考验的。如果不是神随时帮助我们，我们一个都站不住。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祷告，根据他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我认为他可能会失败。那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主耶稣不祷告会失败，如果门徒祷告会得胜，那我们可以不祷告吗？我们可以不求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吗？耶稣带着11个门徒到科西玛尼园，他对其中的8个说，你们在这里，我进去祷告。然后他带着3个更亲爱的进到那个园子比较深的地方。是耶稣有偏心，耶稣没有把11个人通通带进去，耶稣只有带3个最亲的到一个地方。各位，不要说耶稣不公平，不要说上帝不公平，你渴慕上帝，上帝加倍的给你。你说为什么上帝特别亲近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特别亲近他。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从上帝的话里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渴慕上帝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讲过，人敲什么样的门，什么样的门就会为他开。你寻求的是耶稣，你得到的就是耶稣。你寻求的是世界，你得到的就是世界。你寻求的是功名利禄，你得到的就是功名利禄。你寻求的是虚空，得到的就是虚空。这个世界你寻求任何东西到最后都是虚空。这个世界，在这宇宙里，你寻求神，你得到神，也得到神给你的一切。有3个人耶稣特别爱，把他们带得比较深入的地方。我想因为这3个人平常也愿意亲近上帝。主啊，为什么不带我去？平常请你来你都不来嘞。耶稣带了11个人去，8个留在科西玛尼园的门口，另外带着3个，彼得、雅各、约翰，这3个人是耶稣最亲的。他们看过耶稣叫雅鲁的女儿复活，他们看过耶稣在登山，在山上变相，他们看过耶稣非常爱他们。各位，在患难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在压力大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我们不会跟每个人讲我们的快乐和我们的悲哀，我们跟我们的心上人分享。耶稣要跟他的3个心上人分享，耶稣要跟他3个心上人一起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很遗憾，这条路还是耶稣一个人走，那3个人也睡着了。这3个人睡着了，实在不能怪他们。那时候是凌晨1点钟了，很困很累了，他们没有办法跟耶稣一起警醒祷告，他们都睡着了。而且很稀奇的是，圣经上说他们睡着是因为他们太忧愁了。昨天是忧郁症的座谈会，各位，有太忧愁而睡着的吗？我只以为忧愁就睡不着觉，他们太忧愁了，所以睡着了。其实这3个人还这个是他们第二次犯这个错误。上一次他们在山上也是一样，他们都睡着了，看到那么荣耀的事他们睡着了。对不起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因为上帝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凌晨1点钟要警醒祷告是有太多的借口了，我也一定不会祷告的，我也一定睡着了，如果我还去也是梦游去的。但是当主给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 他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执行这个命令。当主给我们一个责任的时候，他一定有够用的能力来执行这个责任。恩典从来都大过律法的。所以不要说主，你给我的太难了，你的困难，你给我的困难，你给我的艰苦，我承受不了，没有人能承受得了，我也承受不了。但是求主让我们不找借口。耶稣没有说这么晚了你们就不要祷告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可惜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跟耶稣同心。在诗篇69篇20节那里也是一首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的经文，我满了忧愁，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安慰者，随时的扶持者，但是在他需要人的时候没有一个，连一个也没有。我不晓得莫大拉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或者其他耶稣几个跟随耶稣的女性的门徒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很忠心的跟随主，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可是男性的门徒一个都没有，我们很遗憾。感谢主，主仍然是爱他们的，主仍然是爱我们的，主仍然把他的重责托给这些人，而且仍然把恩典继续托给这些人，教会仍然建立在这些人 手上。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包括在最危机的时候我们离弃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却没有离弃我们。我们感谢主，人的过错显出上帝的智慧、赦免和恩典。但是我们还是说，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靠着主持守了，那不是更美吗？当耶稣进到可西马尼园，进到园子的深处的时候，26章37节的下半句开始，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马太受难曲艰难的地方、费解的地方，不只是马太受难曲，四个福音书写的艰难的地方，除了约翰以外，在科西马尼园的这个艰难的都很费解。巴哈写了马太和约翰受难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写马可和路加受难曲，因为同样的刺激，刺激两个字不太好，同样的叫人激动，而且非常的激动。马可说，马可福音14章33节说，耶稣进到园子，突然的 all of a sudden 突然的他惊恐起来，那个字很特别，有的英文翻 utterly troubled， 彻底的、完全的混乱， utterly dismayed， utterly feared， 完全的害怕。耶稣在马可福音讲他吓死了，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说，耶稣祷告，他的汗像血一样滴在地上。为什么没有路加受难曲？他怎么会流汗流成这个地步？希伯来书说他大声的在那里哭，他害怕，他忧愁，他受不了，他心灵和身体都有极大极大的压力。他说我要死了，我几乎要到死亡的情形了。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到了科西马尼园会吓成这个样子，会怕成这个样子，会灰心成这个样子，会忧愁成这个样子，会忧愁到要死？各位不要忘记，几个钟头之前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的镇定。我们回想一下，这是我们讲到讲过好几次的，我们回想一下，在几个钟头之前，在那个晚餐开始，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晚餐最先的是门徒在那里争谁大谁小，因为他们还有一个观念，他们觉得 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是他们这一生三年半前跟随耶稣的顶峰到了，就是现在来到耶路撒冷。耶稣的工作是要把罗马人赶走了，赶走了以后，我们就是耶稣的左丞右相了。他们就在争谁是左丞，谁是右相，他们在争谁大谁小。于是耶稣就做了一件事，你们记得，耶稣就替他们洗脚。耶稣用最大的慈爱、怜悯、智慧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替他们洗脚，很动人，很镇定，很慈爱，不慌乱。后来耶稣设立的圣餐，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在路加福音22章32节，耶稣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然后耶稣说，你不要怕，我为你祷告，我仍然爱你，即便你不忠贞，我仍然爱你，我仍然会使用你。到这里你看那个晚上的气氛已经非常复杂了，酸甜苦辣样样都有，简直是我们已经不大能承担了。本来门徒以为就快要起事了，好像那个中秋节一样，明天或者今夜就要杀鞑子了，就要复国了，就要把罗马人赶走了，我们辛苦了三年半，现在要一举成事了。然后发现耶稣的反应很不对，耶稣的态度很不对，耶稣不像一个要出战前的将军，耶稣像一个奴隶一样洗脚，这很客气，但这不像是战争之前的将军做的事情，亚历山大不会做这个事，拿破仑不会做这个事，那些英勇的将军不会做这个事情。耶稣洗脚，然后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然后耶稣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各位，这个叫他们很沉重的被击打了一下，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不过你们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有说以后你们会去，但是现在他说你们不能去，这个叫每个人都很担心。我曾经举过例子，各位，如果今天是结婚，你跟你所爱的人结婚，新婚之夜，在新婚之夜，你的配偶不管是丈夫对妻子说，妻子对丈夫说，我要走了，新婚之夜，我要走了，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啊！你记得啊，好好爱你的爸爸妈妈，好好爱你的兄弟姐妹，但是我要去了，我要走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会有什么反应？新婚之夜 Honey， 你到哪里我一定天涯海角跟着你。不行哦，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不行，我会为你死，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那是彼得讲的话。彼得说，你要去哪里我不能去。耶稣再强调一次，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彼得说，我会为你死。对不起，我再说一个强烈的例子，当你在新婚之夜跟你的配偶说，我要离开你了，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你的配偶说，我爱你，我会为你死，我会追随着你到天涯海角。你跟你的配偶说，再过12个小时你会跟3个男人睡觉，你跟新娘子这样讲，你说你会忠于我，再过12个小时你会跟3个男人睡觉，你跟你的新娘子这样讲。彼得听到这句话，耶稣说，你会为我死啊，等一下你会3次不认我，你会为我舍命啊，你会3次不认我。在这种叫门徒极度伤痛而费解的情形下，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约翰福音14章1节，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他们太忧愁了，到底我们的主在说什么话，说我们去他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跟随他这么久什么地方没有去过，跟随这么久什么地方不够忠心过， 现在你说你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然后耶稣又继续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怕，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了会再来接你们。在约翰福音14章以后继续应许，我会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我会赐给你们圣灵，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撇下你们做孤儿的。耶稣在几个钟头以前非常慈爱，非常镇定，非常温柔，非常有智慧的在跟门徒处那最后几个钟头充满了平静安稳，你们不要怕，他给盼望给他们，他应许保惠师，他说其实我们也不会分开，不是赵孟俯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的生命会连在你们生命上面，你们会多结果子。结的果子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话最重要的两个，我会让你们有满足的喜乐，这个世界不能给你们，我会让你们有充分的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各位，这是几个钟头之前的耶稣，镇定、爱心、智慧、温柔、体贴，那些都到哪里去了？现在他害怕，他怕得要死，他忧伤，忧伤得要死，他有无归的良心，干嘛怕别人？他有复活的盼望，升天的盼望和把握，他干嘛怕死？在路加福音12章第4节，耶稣对门徒对所有的基督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现在耶稣要被人杀身体了，他怕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像斯提凡像保罗那样从容就义？他甚至连文天祥和岳飞都不如，他甚至连年轻的汪精卫都不如，慷慨赴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他甚至连江洋大盗都不如，砍个头，碗口大的疤，50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怕什么？我们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惧怕，是很多解经家很费解的。我感谢主，我想有两个答案，每一个答案都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和安慰和鼓励。第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有忧愁，有伤痛，有惊恐，有难过的要死，那表示一件事情，这些情绪不一定是坏的。我们昨天有陪伴忧郁症的讲座，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家都越来越多，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主的恩典上找到答案。有情绪，包括有负面的情绪，不一定是坏的事，单单就忧愁和害怕可以非常的正面。创世纪21章11节，当亚伯拉罕知道神同意撒拉的做法，要把他的长子，就是以实玛利，和他长子的母亲，就是夏甲赶出去的时候，圣经上讲亚伯拉罕很忧愁。哎，很稀奇，在创世纪22章神要他杀以撒的时候没有讲他很忧愁，我想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已经低到忧愁已经不能形容了。忧愁不一定是一个坏的情绪，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的忧愁。耶利米书第8章18节到22节讲到耶利米看到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不肯悔改，他就忧愁，那个忧愁也是神非常喜悦的。约翰福音耶稣多次的忧愁，约翰福音11章33节，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在拉撒路坟前他很忧愁，再过几分钟耶稣就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拉撒路没有复活的时候耶稣忧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感情并不是罪恶，我们感谢主，主把他丰富的感情按着他的形象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罪恶，甚至可以是非常美好的。约翰福音12章27节，耶稣说，我现在 心里忧愁。我现在心里忧愁，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会忧愁。约翰福音13章21节都是在那个晚上，耶稣说，你们有人要卖我了，于是大家都忧愁。保罗在罗马书9章2节他说，我为了我的同胞伤痛，我为我的同胞忧愁。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你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忧伤，有很多的担心，没有关系，可以是非常好的忧愁。我们的主圣经上说，把人的眼泪装在皮袋里，好像贵重的酒一样。哥林多后书7章9节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有益无损。让我们有信心的忧愁，让我们在各样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上帝在掌管。各位，这种经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天天都有。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我们相信是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在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把那个忧愁除掉。那么如果忧愁没有除掉，艰难没有除掉，我们仍然有信心，我想那有更大的赏赐。我们的神也会忧愁。以赛亚书63章10节以色列人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那就显出圣灵会担忧的。愤怒也不是坏的情绪，上帝也会愤怒，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讲了，因为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耶稣并没有这样的情绪，耶稣还有一个情绪是害怕。惊恐应该是害怕，我们也提过，害怕也未必是错的事情。事实上圣经里讲到，如果我们对上帝害怕，那个叫做敬畏。出埃及记20章20节我们在害怕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犯罪。哥林多后书7章1节你在敬畏上帝害怕上帝的时候，你就可以过一个越来越圣洁的生活。啊，弟兄姐妹，我恨我自己，就是常常对神我怕，我不怕，我不怕，我敢犯罪，我敢去想那些，我感觉得他不在，我感觉得他一时打顿，我不怕他。我越怕他的时候，我越不敢得罪他的时候，我越圣洁。我越知道他的慈爱怜悯不是叫我作恶的时候，我越能够圣洁。因为敬畏神得以成圣。以弗所书5章21节我们敬畏耶稣，我们可以彼此的顺服。我们也多次讲过，一个人知道敬畏上帝，圣经上说他就什么都不怕。一个人不知道敬畏上帝，狂妄自大，最后他会什么都怕。第一个答案，为什么耶稣在科西玛尼园有这么多我们看起来觉得胆怯害怕忧愁的情绪？答案是，这些情绪不一定是坏的，因此不必为你有这些负面的情绪而自责。求神帮助你，你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些感情丰富在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话语当中，使你能够刚强起来，使你能够即便有这么多眼泪、灰心和失望，你仍然知道上帝爱你，你可以在这些艰难中走得更好。第二个答案更重要。在古代的教父有一个人说过，对不起，这个实在不太好翻译哈。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这个教父所讲的就是，耶稣道成肉身 ，assume 你可以翻成成。耶稣在人性的哪一方面没有完全成为人的话，人的那个部分就没有被救赎。耶稣在人的每一个地方，灵魂体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胞，它都是完完全全的人，好叫这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能够救赎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那就包括感情。在这里耶稣所承受所表现出来的，正如他身体上的死亡，因为他 assume 一个 physical body， 他成为一个有身体的人，我们的身体就得以救赎。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罪经历了死亡，我们就可以脱离死亡的权柄。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成为的身体有灵魂，有思想，有人的灵魂，人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就可以被救赎。他的死，他的痛，他的羞辱，他的污秽是真实的，使我们可以因为他承受的这些，我们可以不死，我们将来会不死，会不痛，会圣洁，会荣耀。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所承的，他所成为的承，还有承受的承，他所承的，让我们在每一方面都可以得到自由，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他在精神方面的代赎，他精神方面受到这么多的打击，也让我们今生能够克服情绪上所有的困难，而让我们在永生里面有一个完全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也不要为你的情绪难过，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情绪真的在信靠顺服上帝的权柄下能够活下来，活得好。约瑟是非常有情绪的人，约瑟的感情是不太能够被控制的。你知道约瑟是宰相，非常聪明，他在梦中都很聪明，他在梦中都很清楚，但是他有极大的情绪，他很爱哭，他有的时候忍不住要哭，他要躲到一个地方哭，暗暗的哭。最后一次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他是忍不住了。圣经上也许有点文学上的夸大，说约瑟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那个哭声连法老都听到了。约瑟有很多的感情，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想到他碰到他哥哥的时候，我们想到他做奴隶的时候，我们想到当他在年轻的时候，年富力强的时候，当波提法的妻子在勾引他的时候，各样的情绪都会有。有那样的情绪，包括有性欲，不一定是罪恶，靠着上帝的恩典克服了，胜过了，那不但不是罪恶，那是一个好大的祝福。摩西有情绪，摩西有极大的情绪，所有神的儿女既然像神，都应该感情很丰富的。摩西会为神的百姓哀哭，他会求神，你可以把我杀掉，你赦免这些百姓。他还可以为神非常的愤怒，他可以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说，哪一个人站在耶和华这边，把你的弟兄得罪耶和华的弟兄杀掉。他为上帝有很深的情绪，在神的管教当中，在那40年，他像一个牧人一样爱护这些羊群。当然我们也知道，最后在120岁的时候还是老来发了一次飙，情绪有失控。大卫的情绪不是更多了？我们真是希望我们能够多看诗篇里面大卫的哀哭，大卫的喜悦，大卫的奔放，和大卫被神约束的地方。我们感谢主，情绪不是坏的，包括悲哀的情绪，诗篇里那么多，你的眼泪被装在皮带里面，装在耶和华的皮带里，他很珍惜。但是你要能够受安慰，你要能够有信心。我们感谢主，耶稣很坚定吗？我们刚刚说在之前他好坚定，好有爱心，好有智慧，好温柔。在祷告之后，你看到他更大的智慧，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坚定。他就是在科西玛尼园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害怕，但是3次的祷告之后，他面对比拉多，面对来抓他的罗马兵丁， 面对鞭打，面对犀利，面对人的讥笑，他坚定，他不动摇，他的脸好像坚实一样。这是以赛亚书上面讲的。祷告以后，我们主就非常坚定了。我们再次感谢主，如果我们的主都在祷告中坚定，我们怎么可以不祷告呢？下面我们可能讲最重要的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稍往前走，他先跟那前面八个门徒分开了，然后再跟这三个门徒分开了。我们说过，信靠上帝到最终最核心的时候，没有人能代替的，天使不能够，父母不能够，每个人要单独面对上帝。连我们主耶稣也是，他一个人往前走，往前走。圣经上说，是不是路加福音说他走的路大概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各位，这是圣经文化，我们不懂。今天你说，我跟那个人距离大概是，我们会说20公尺、30公尺或者40公尺，扔一块石头。我们又不是顽童训练班，什么叫扔一块石头那么远？我是查了解经说扔一块石头大概就是30公尺左右。那个解经家大概以前是丢垒球直远丢得很好，我大概扔一块石头打破人家玻璃可能可以准一点，否则大概也是10公尺左右，扔一块石头。所以门徒听到了，虽然这三个门徒在睡觉，但是耶稣哭泣的祷告他们听到了，所以他们记下来了。那是很大声音的哀哭。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在希伯来书5章说是他是大声的哭泣，或者是不是我们会觉得是失态的哭泣。我们的主没有失态，他再一次感情奔放的哭。我觉得很多解经家为了敬虔的缘故，不敢按着圣经的字面上的意思来了解。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这好像很不敬啊，好像耶稣很没有信心。各位，明白的说，我的理解或者是正统的解经家理解，大部分解释就耶稣说，我不要上十字架了，我不要为世人死了，我不要承受那么大的痛苦，像哥林多后书5章讲的，他为我们成为罪，我不要。如果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有些人为了要敬虔说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求神让他不要死在科西玛尼园。但是我想耶稣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不要死在科西玛尼园。约翰福音18章11节，我父给我的那杯岂可不喝呢？那是为人的代赎，为人的受罪，为人成为罪，为人成为罪恶的刑罚。在这里我们实在不太知道，我们实在很难想象，除了圣经给我们的这福音书的答案，希伯来书也3次提到耶稣在一生，包括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他祷告，还有他受试探，还有他得胜是怎么得胜的。第一个，希伯来书2章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凡事 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 他在每件事上都是 exactly 完完全全的是一个人。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有人的思想，人的肉身，人的7情6欲，各样的感情。我也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弟兄姐妹，你的上帝，你的主非常慈悲忠信，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的艰难，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凡事跟他的弟兄，当然姐妹们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他受这些试探，不仅要胜过这些试探，而且要成为一个慈悲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字，慈悲的。他有同情心的，他怜悯人的，忠信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字，他不只是怜悯，他能很忠实的完成上帝救我们的工作。 他的跟弟兄相同，同到一个地步。十八节说他被试探而受苦，他的试探不是虚假的，不管是情欲的引诱、嫉妒、骄傲、艰难的引诱、害怕的引诱，各位是真实的，真实到他会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凡事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他的煎熬，你的煎熬，你的痛苦，你的邪恶，他都知道，他都体会，只是他没有犯罪。那煎熬在他一生，特别包括在十字架上和科西玛尼园的时候，最大的攻击让他那么痛，让他必须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他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我不知道作者这句话是不是在暗示，如果耶稣说阿爸父，我走不下去了，不要救人好不好，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暗示天父会说好。如果耶稣是这样祷告，天父说好，我们都没有救恩了。感谢主，他的祷告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他没有犯罪，但他把他艰难说出来了。第二个祷告可以成为第一个祷告的 veto。 第二个祷告有否决的力量。第二个祷告是他心里的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是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是天使长在天上堕落刚好相反的。亚当夏娃和堕落的天使，他们和我们每个人在罪恶中的特点就是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夫妻之间的争执，亲子之间的争执，同工之间，所有的问题在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耶稣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不知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天上有没有声音，我只能想象所有的天使要停止歌唱了，他们要听他们的主在地上祷告。我不知道当他说出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天上会被一声叹息，赞叹的叹息，放松的叹息，哦，震动一下，幸好他说了这个。愿我们也能说这么艰难，但是祷告给我们力量。下面我简单的说最后的这一章结束。耶稣祷告了，祷告完了，他有三次祷告，每一次祷告完了他就去看一下他的门徒，然后看他们睡着了，说你们怎么不能和我警醒片时呢？各位，耶稣很差劲哎！啊，耶稣干嘛去看人家在不在祷告，在不在睡觉呢？我曾经在祷告会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哎，康牧师谁谁谁实在是不好好祷告。我说为什么？他祷告会的时候都在东张西望。各位你们还不会笑哈，他祷告的时候都在东张西望。你当然应该问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在东张西望嘛。哎，这么宇宙万物我们的救恩维系的一个祷告，他居然来看看别人有没有睡觉，他实在太不专心了嘛。各位感谢主，我们的主没有不专心。这又是一次单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对人会有真正的爱。他自己知道从神内得到力量，他要看一下他的弟兄们是不是也在警醒，劝他们，劝他回来再祷告。他再祷告求神再加力量三次。各位，我觉得真是非常感谢主。有些人被主坚定一次就够了，我看保罗好像是这样，大马色路上一次他就永远不变了。有的人是三千次还会变，就像我。耶稣是三次他就坚定了。 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园子里面，我们看到祷告，看到顺服，看到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你所有的作为里面，哪一个不配得到最大的敬拜，哪一个不能够赚到或者赢得我们最多的眼泪，哪一个不能够叫我们心灵说，主怜悯我这个罪人，接纳我的奉献，虽然 他是那么的肮脏，但是我也不能把更好的给你了，你拿去，你来改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